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要和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您一听就知道它是虚构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并且让我事先告诉您，这个故事的内容听起来相当的荒谬，不过您如果有耐心把它听完，可能会帮助您明白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好，这个虚构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呢？据说啊，纽约那两栋被炸倒的大楼里头，前几天挖出来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虽然身体都被压烂了，不过呢，证件还在身上，所以纽约的市立医院很快就通知到他的爱人，要他从中国到美国来认尸。三天以后，他的妻子赶到了太平间，进去一看呢，怎么一个工作人员都找不到啊？好不容易遇见个人，用结结巴巴的英文问他说，我是某某人的妻子，现在来认尸。那人一听啊，大吃一惊，就抓着他妻子的手说，你是找某某人的吗？我告诉你，他不在这太平间里，他已经复活了，现在正在大厅里开记者招待会呢，你赶快去吧。他跑到大厅里一看啊，那真是水泄不通，全世界各国的记者，各药厂的代表，各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都挤在这个大厅里，站在前面讲话的不正是他的先生吗？哎，这可怎么回事？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美国这两栋大楼啊，100多层垮下来，压成6层楼高的乱石堆，据说一个月之后还挖出来烧红了的钢筋，您就知道那里边有多么可怕。但是就在这个高温高压的特殊环境之下，这个中国人呢，不知道是因为他平常吃的食物与众不同，还是他练了什么特别的功，总之啊，在他未死之先，身上的细胞产生了突变，一下子把他基因里面的死亡成分全给去掉了。挖出来的时候是个杂烂的人，但是他的细胞一见到空气、阳光和水啊，就噼里扑噜噼里扑噜拼命的往回长。3天之内，鼻子又是鼻子，耳朵又是耳朵，眼睛也开了，嘴巴也能说话了。您说稀奇不稀奇？听众朋友，您不要笑，您不是信进化论的吗？进化论不就这么回事吗？在某种特殊的高温高压之下，这个生命就给制造出来了。我们这个故事还不要求制造生命，我们只是把原有的生命啊改良一下。所以您要是真信进化论，您就不要笑。好，总之这个人就这么活过来了。那您想想看，这不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吗？因为从有人类以来，生多少就死多少，没有一个能够死了再活过来的。那这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已经接近3个月了，压不死，烧不死，饿不死，砸不死，以后他还会不会死啊？他当然就不会死了。就像治天花、治霍乱、治艾滋病，要是有一个被治好的，其他的人就都有可能被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不死的，那不是大家都有希望了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身价百倍，这个人的身价何止百倍，他身上拔下来的每一根毛、每一根头发都有人要。拿去做什么？做基因研究，做基因复制。要是能从这人的身上制出来一个死亡疫苗，那不是造福全世界吗？死亡要是能治好了，还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吗？其他的病就不用治了。死亡要是被消灭了，那许多社会问题都消灭了。这个911事件之所以被称为恐怖事件，那是因为人死了，这些人要是不死，那不只是个恶作剧吗？所以听众朋友，您想想看，这一个从死里活过来的中国人，那对世界的贡献那可是大着了。美国政府把一半的医学经费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全世界的科学家集中了力气，在3-5年之内啊，真的就把这个死亡疫苗给制造出来。 那大家真是欢喜若狂啊，并且这一下子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有贡献最骄傲的民族了。不过这个死亡疫苗虽然好啊，哎，引出了好几个问题是大家事先没想到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死亡疫苗它虽然能让你不死，可是它不能让你不老，它虽然能让你不坏，可是它不能让你更好，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希特勒要是活过来还是希特勒，雷锋活过来还是雷锋。第二个问题呢，环保问题。因为世界上的人光生不死，很快的这个地球资源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社会问题。本来以为没有死亡就没有战争，大家不会互相攻打了，想不到就像小孩的动画片一样，那是暴力最多的一个片子，因为打不死才打得过瘾啊，有什么好打的呢？但是这个疫苗本身就引起了好多战争，有的人用抢的，有的人用偷的。白种人说我们是大楼压的，所以我们应该先，黄种人说这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应该先。是给快死的人先呢，还是健康的人先？念了博士学位的能不能有点优先权呢？您看看这里头的问题啊，可多着呢。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怎么样吗？300年之内最畅销的一个药就是让人吃了会死的药，因为这个地球不但肮脏拥挤，而且上面住满了自私自利、彼此怨恨、彼此攻打、老而不死的人，这个世界已经成了人间活地狱。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死亡这个问题的切身性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多很多。严格的说起来，从每一个社会问题、医学问题，到我们每一天的吃饭、睡觉，都是在避免死亡、延迟死亡。你如果把死亡这个问题除掉，那你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反过来说，没有死亡所带进来的新问题可能比有死亡更严重，会让我们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办。第二，死亡这个问题不但是人想要去解决的，更是神为我们解决的。不过神在为我们解决的时候，他一定不只是解决了人身体死亡的问题，而是把其他连带相关的问题一并通通都解决好了。比如说这个环保问题、资源问题，它一定不是让复活的人仍旧住在这个有限的、堕落的、败坏的地球上面，而是另外有一个新造的世界为我们所存留、为我们所预备。连带着第二，那个新造的世界里边复活的人也不再是带着今天这个老而不死的身体活在里边的。圣经说神要另外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他有没有能力造一个新天新地给我们？他一定有。他有没有能力把另外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他更有。我们今天以为最困难的事情，对神来说呢，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但是除了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和一个新的身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啊，神要怎么样防止人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罪恶与问题带到那一个世界去呢？怎么样防止那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呢？这个事情不难。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刚才不是说过吗？人以为啊，自有人类以来，生多少个就死多少个，从来没有一个复活的。要是有一个复活的，真像刚才这个故事所讲的，那不全世界的记者都去了吗？嘿，可是您知道吗，听众朋友，圣经在马太福音28章明明的记载，当玛利亚他们到耶稣的坟墓里去找他的时候，发现那个坟墓口的石头已经被滚开了， 有天使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找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有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去？没有。听说过吗？听说过。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因为这是人以为愚拙的道理。这件事情与我们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人因为骄傲，因为抵挡神，所以就根本不会去注意它。唯有发现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生命来代替我原来生命的人，才会去珍惜它，去宝贵它。这个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医学院能够拿去做出标本来的，是你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在灵里面经历的。耶稣的复活是唯有悔改的人才能经历到的。换句话说，唯有悔改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并且进到了将来的世界里面去。那个不想悔改的人，对这件事情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神就解决了那个防止环境被污染的问题。还有最后一点，那谁才有资格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来医治永远的死亡呢？是有学问的吗？是做好事的吗？都不是。圣经的最后一页启示录里边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您看好不好？只要是愿意的就可以得到。听众朋友，小时候我们在外头玩，妈妈在家呢，花了好多的功夫预备晚饭，你正玩得昏天黑地，听见妈妈叫回家吃饭了，你就该知道妈妈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当我们听见天上的话，指着那钉十字架的耶稣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们应当知道天父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